公司，我们要跟你面谈。谈完了之后，大老板度假，从度假的地方打电话来跟他谈了一个小时，就是跟他推销他们公司有多好，希望你可以来哈。然后接下来隔一天就说，这个薪水你可以接受吗？他说，这薪水我要当教授当30年才有的，所以他感恩的不得了。所以这一次的毕业典礼就上个星期，真是非常非常感恩哈。这个孩子从小到大就是神的恩典，因为我本来是没有这个孩子的啊，我是不孕症，所以呢医生跟我说，你要心理预备，你这一辈子没有孩子。那我跟吴牧师说，那我们就去领养一个。吴牧师说没关系，我们祷告，就祷告，结果呢我就怀孕了，就这么一个，再第二个，再怀孕第二个就流掉了。所以我就知道神就给我这一个，所以我就接受，就感谢这个孩子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本来是没有的。而且我怀孕到第三个月，就是进入第四个月的时候，应该是稳定的时候，就几乎流产，所以我就躺了两个星期才把这个孩子保住哈，两个星期都在床上，就都是神的恩典，是非常的感恩。所以我们来读读这个诗篇30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哈。好，耶和华，我要遵从你，我们一起来读。因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你曾把我从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下坑。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耶和华啊，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呢？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怜恤我。耶和华啊，求你帮助我。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魂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所以这个歌词哈，这个诗歌的这个词呢，就12节，稍微长了一点，但是它其实可以分得很清楚，1到5、6到10、11到12，就我们讲义上说的哈。那这一首诗呢，我们刚读的就知道，很显然哈，他说是大卫，前面有一个引言是说大卫献殿的歌哈的诗歌。那所以呢，我们看一看哈，这首诗其实一个背景。我们如果去看第二部分标题，这里说到和合本在诗的前面有个标题说大卫在献殿的时候所做。那大家有个问题，大卫有没有建圣殿啊？没有。所以很多人说，诶，怎么会大卫献殿的诗呢？好，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了。好，因为大卫在他的一生中没有献殿，但是他预备了献殿的建圣殿的材料，木材啊黄金他都预备好了。那为什么他不能建圣殿呢？神说什么？你的手流人的血，因为他是打过仗杀过人的一个王，所以他打了天下，但是神说我的圣殿是要由你的儿子所罗门来建。所罗门来建的时候呢，他是没有流人血的，他没有杀过人哈。那所以呢他就只能很遗憾的，他只能说为他儿子预备材料来盖这个圣殿。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献殿的意思哈，它的原文呢，这里我们的标题上有说，原文也可以当作房子。所以当大卫搬到他新建好的皇宫的时候，他有可能在那时候他写的这首诗，感恩，感谢神的恩典。那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可能性是说，有人就说啊，那这个可能是所罗门在建圣殿的时候，他知道他爸爸的心意嘛，他爸爸大概一生当中一直跟这个所罗门王讲，哎呀，这个几个木材哈，这几根柱子是要建在圣殿至圣所里面的什么地方啊，所以他就讲清楚了。所以当所罗门他献殿，真正建好圣殿献殿的时候，他就把他爸爸曾经写的这首诗拿出来，然后就写说是 大卫献殿的时候写的，他为他父亲发表。因为这个希伯来文这边有一个希伯来字哈，他可以做两个解释，是说大卫的诗，或者是为大卫而写的诗。所以这样就解决了这个标题的问题了哈，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可以理解吗？就两个原因哈，一个原因是可能是大卫搬到他的皇宫的时候他自己写的，一个可能是他的儿子或者后人在献圣殿的时候想起大卫曾经写过或说过这些话，然后就把它写上去，把它献上了哈，那留在诗篇里面。那其实你看啊，圣经的历史背景，关于大卫的生平，在撒摩尔记下第七章那里有很长的记载哈。大卫他被神高立之后，他从一个牧童被高立之后，其实他饱经忧患，他人生当中经过很多的忧患哈。他的岳父就是扫罗王嫉妒他，所以呢就追杀他，所以他必须要逃亡。那逃亡的时候还甚至要装疯卖傻才能够活下去哦，不然的话就要被外国的王把他杀死哈。所以呢他一生经历很多忧患，终于坐上王位，平定了整个以色列国的时候，他就写了那个有这样的一个感恩的表示。那还有呢，他在他很强盛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他数点百姓啊，他就是很骄傲，自得意满。当他做了王之后，国势很强盛，他就很骄傲。那骄傲之后呢，神就使瘟疫在他的国内，百姓死了很多人哈，好几万人。所以他在那时候他忧伤痛悔，他知道是因为他的自高自大，心中不倚靠神而倚靠他自己，所以他使得百姓和他自己都受了迫害，所以他有悔改。然后呢，他也曾经年老的时候也生病哈，所以呢，在他这样的一生当中，他来回想他的恩典。所以很多的注释家就说，这首诗应该还是大卫自己写的啦，哈，应该是他自己写，因为你看他里面所说的内容，我们来看一看哈。第一节，我们再回来看第一节哈。第一节说到这个耶和华，我要尊崇你，因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所以呢，我们人会向神感恩哈，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说我们会向神感恩，因为我们经历过神的恩典，然后我们在顺境中也在逆境中啊，敌人来侵犯他。大卫的一生中很多逃亡，很多打仗的经验，所以呢，他说神不叫仇敌向他夸耀，所以呢，他感恩，向神感恩。这个提拔这个字哈，很有意思啊，就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一个生活经验。他这个原文哈，他这个提拔说的是说，你在一个井里面把一桶水提上来。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大概六岁吧，我想我六岁大概这么小吧哈，可能高一点哈，那我个子高一点，也许这么高哈。我记得我六岁的时候，我天天哈，因为我家里最大的孩子，其他弟弟妹妹都还很小，所以呢我在乡下，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靠水井，还没有自来水哈，那水井大概这么高哈。我大概二十年前还回去那个井那边还拍了一张照，跟我的妹妹拍了一张照。好，后来那个井就被拆掉，所以我很感谢神，我拍到那个照片。那个井呢就是差不多这么高哈，那我的头大概就超过那个井，就这样超过它。那你知道乡下哈，水是很宝贵的，干净的井水。有没有人用过井水，打过水？好多哈啊，连桃山都打过了哈，桃山都打过水哈，所以你知道啊，你打过水哈，打水的时候你到那个井边哈，怕不怕？你几岁打水？七八岁，就跟我一样哈。那所以很小的时候你去打水的时候，我又是个女孩子哈，力气又不大，那旁边都是大人，我们就排队嘛哈，排队。那轮到我的时候我就去打，然后呢我妈妈已经先用那个扁担挑了两个大缸桶哈，这么大的桶，这两桶水放到我们家的水缸，大概可以用一天啊，煮饭啊，洗东西大概用一天。那所以呢我就在排队，代表我爸妈占个位置排队，那两桶水在那儿，大家都这么做的哈，都是派孩子去哈，因为大人还有其他事。那轮到我的时候呢，是很恐怖的事哈，我记得我妈妈教过我怎么打水，那绳子非常长，那个井你看它这样子，表面只有这样， 它要几丈啊，你知道要几丈才能挖到水泉哈，所以很深，里头很黑，那个井就这么大，长满青苔哈，所以你头低下去的时候你还听得到自己的回音啊，你在井对着井讲话听到回音。那我就把那个绳子放下去，那绳子好长好长，放下去以后你要有技巧啊，你这样放下去那个水哈，是这样，那个桶是平的，你永远打不到水，所以你要甩，你要用力气甩，把那个桶子弄到水里，然后装满了水，怎么知道水满了？你的绳子有压力，有重力哈，那个有感觉重力，你就知道这个桶，这个打水的这个勺子哈，是半满还是全满？好，那全满了，你就可以拉上来。那小孩子是不是能拿全满的水？你人会掉进去哈，所以呢要拿半满的，你自己要学会，这么小的年纪，你要学会。我这个水到什么程度，我试试看，我把它拉一下可以拉了，我就把它拉上来。如果是很满的，那我还要想一个办法，我要把它摇来摇去把水倒出去哈。所以打一个水对一个六七岁的小孩是很大的挑战。那我觉得最恐怖的是有时候害怕，常常哈，不是我啦，别人哈，大人也会哈，有时候不小心哈，那个你打水的时候呢，那个一人家跟你讲，你的绳子一松手，哇，整桶水完了下去了，那怎么办呢？全村的人都没水啦，那怎么办呢？村子里就有一些年轻人哈，是大家知道他们的武功高强哈，他可以这样子下井里面去救那个桶子，好，那很恐怖的哈，两只脚撑开，好，就四肢都在用哈，那这样就爬着那个井的那个砖那个石头，就这样下到井底下，好，下到井底下。下了下去把那个桶子拿起来、啊、有时候能上得来，可是很滑、哦、我看过好几次很滑，你又掉下去了，然后你又再抓抓抓然后再上来、哦、有时候呢是根本上不来了，上不来怎么办？那要想办法了，要好几个壮汉、哦、要丢东西啦，丢绳子丢竹竿啦，还要人下去、哦、把它拉上来、哦、不然的话大家没水喝。所以呢这个哈提拔就这个意思，这个提拔原文的意思也是根据农村当时以色列的巴勒斯坦的农村生活，他们想到这个字，用这个字来形容神把我从这样的一个状况，从一个没有办法自己靠自己得救的状况把我救出来，这样提拔，所以感谢神。那第二节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神医治了病，他的病，所以呢他感谢神。而且这个医治，当人生病的时候，你的灵魂常常也是陷于低潮，所以第三节就说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下坑，下坑又一样就是掉到深渊里面去了哈。所以呢很显然这个写诗的人，他人生不但经历过高高低低，经过低潮，经过很困难的状况，而且他可能濒临死亡的边缘，濒临死亡。我不知道这里有好多位长辈哈，不过你知道黄泉路上无老少，有没有人经历过濒临死亡边缘的？有没有人？没有啊，有一位、两位哈，所以你就知道三位。有时候是在车祸，有时候是在生病的时候，好，我自己也经历过。好，2012年4月5号晚上10点20分左右，我就在死亡边缘一个小时哈。所以呢在那个死亡的边缘哈，你特别是生病，显然这个诗人说他生病嘛，第二节他说他生病，好，生病神医治了他，尤其是从那个死亡快要断气的时候被救回来，被急救回来，你心中的感恩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哈。我记得那个小时我就跟神祷告，吴牧师就在我旁边，然后一堆医护人员在我旁边七嘴八舌说怎么救这个人，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主啊，如果这是我该回去的时候，我不要挣扎，我就跟你回去，我就走了。那个时候我脑子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在遥远的地球另一半的父母，我就想哎呀，我只能跟他们，我就跟吴牧师说，如果我不在了，请你跟我父母说女儿不孝，不能孝顺你们哈。那第二个能想得到的是我的儿子，我就跟护士说，你给我手机好不好，让我跟我的儿子说再见，让我跟我儿子 say goodbye。 然后呢护士说， 不行啊，我们要救你啊，你不可以打电话。所以他说你乖乖的让我们救你啊。所以让他们打针啊，打那个最强的500最强最强的那个抗过敏药啊。那个之后的一小时就血压心跳都是超过正常人很多很多啊。那是一个意外，一个小时之后就慢慢平静了哈。所以在那个小时当中呢，我的心脏是很平静哈。我想面对死亡是什么样的状况，我非常非常的平静哈。那吴牧师也为我祷告，那我就体会那种死亡边缘这样挣扎，来回来回。那我就跟护士问，我说为什么这么痛苦？为什么打了这个针之后这么痛苦？那护士说，现在你的身体是一个战场，是一个 battlefield, your body is a battlefield now。 那我才知道有多严重，这场仗如果我打得赢我就回来，我打不赢我就离开了。所以呢，我那时候就让身体这样子，就顺其自然，让它受苦休息一下，受苦再休息一下哈。那一个小时之后就都平稳了，那终于医生说好，你可以回离开这里，可以回你的病房。那一个小时的体会哈，当人有濒临死亡的经验以后，你再过来看人生很多事哈，你就看得很开，你看得很开。人生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最重要，人生没什么好争的，没有什么好争的，就那么一口气，你跟人家争什么呢？让他吧，让他吧，好，给人家爱的自由。他要爱我也好，不爱我也没关系哈，给人家爱的自由，给人家去出头的自由，我躲在后面，你喜欢出头那就让你去吧，没关系，让你去啊，就争，就不要争了，人生那么短，争什么？所以我想那是我最大的收获，所以自从2012到现在我都非常的快乐。以前呢还会想说我要努力，我要怎么样哈，这是我做的，在工作上哈，大家都是很竞争的，这是我做的，所以呢是我的。可是经过那之后没关系，只要对大家好，只要是有一个贡献留下来，你说是你的也没关系，我就给你吧，就让你去挂名吧，就让你去，没关系，不需要再争了。好，所以呢这个诗人他经过了那个病得医治的经历哈，他所得的经验是他要赶快感谢神。我也是，就是非常非常感谢神哈，就是想说啊，神如果留着我还有一口气在，那么神一定还有托付，那么我剩下的人生都是赚来的了。那么我所能做的就是我做讨神喜悦的事，做神交代我要做的事，这一生要托付我做的事，其他都不重要了，其他都不重要了，人家怎么说也不重要了哈。好，人都很爱，我们中国人是很爱名誉的嘛，都很怕人家说我们坏话，或者说错，把我们说错了，但是没关系啦，随便你怎么说啦，我只要做神要我做的事哈。那到最后见神的面的时候，神说 Well done, 好，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做好了，那我就觉得非常开心的。其他这一生当中人家说我什么，哎，都没关系啦，所以呢心里就很开心了哈，心宽就体胖哈。好，那我们来看第四节，他不但自己哈，而且有那个这种濒临死亡又得神的拯救医治的经验之后呢，你那种喜乐不是自己享受而已，你会跟人家分享，好像我刚刚就跟大家分享我那个濒临死亡的经验之后，那他就第四节说，神的圣灵啊，圣灵是谁呢？圣灵是所有经历过神的恩典的人，好，所以用圣灵就是神的子民。那这个圣灵呢，其实我们每个都是圣灵哦，你要记得你也是圣灵哈。那有人就说，哎呀，我刚刚信主哈，那我还不完全，我圣经都还不熟哈，那我十一奉献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到哈，那我没有收入了嘛，对不对？我现在年纪大了，我没有工作，没收入了。但是呢，你不要想说这一些是神对你的要求，你要想我是得救的人，我是蒙神的恩典的人，我就是圣民了。神是我的神，我是他的子民，神是我的父，我是他的儿女，你就是圣民了，你就已经成圣了。不要再说哎呀我不行我不行，我还跟神的国离得很远。假如你这样想的话，那这个经文就提醒你，你蒙了神的恩典，你就是圣民，你 你就可以敢敢的报名说我要受洗，因为我经历过神的恩典。我自己的母亲就是这样哈，她得癌症手术的时候，手术之前她也跟我交代遗言，我妈妈就说哦，我手术如果不能回来就走了，那你要做这个这个那个啊。然后她跟我说，如果她听过福音，我的妈妈听过福音哈，1988年，她说如果这一次我得的癌症，我这个大手术我能够复原，我能够活过来，我能活下去，我就要受洗。所以他的伤口都还没有好，他就在那一年的七月他就受洗了，他就受洗，他说因为我经历过神的拯救，他就受洗。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们，你有朋友或你自己经历过神的恩典，不要再犹豫了，你就是神的子民，是圣民了，你要赶快的受洗归入神的名下，不要再犹豫了。然后呢，这里第五节哈，就是一个新一个总结。第五节他说，因为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大卫想到他的一生有很多犯错的地方，但是他经历神的拯救之后，他非常的认识神，他认识说神的怒气，就是说当我们犯错，神给我们的惩罚其实呢只是转眼之间，但是神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然后一宿就是说晚上虽然有哭泣，但是呢早晨就欢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样的人生的悲痛，让你必须晚上哭哭到天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我想有啊，我们的人生中有这样的经历，也许是因为很大的悲剧，也许只是因为受气夫妻吵架啊，你觉得是世界末日了，这一口气就咽不下去哈，一个人哭哭到天亮。那天亮怎么办呢？这里说早晨的时候就有欢呼。有时候你两个人怄气到天亮啊，你吵得半死哈，自己悲伤的要命，哭的要命哈。然后呢到天亮啊，睡醒了哈，终于睡醒了，两个人见见面，哎好了算了没事了，我跟你道歉吧，那你破涕为笑。哈，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在夫妻的生活里面也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他说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人很了解这一点，有没有？你生气跟孩子生气，孩子惹你生气，你好像气的这一个世界就是只有这件事最重要，气的大发雷霆。可是总有气消的时候，等你气消的时候，你又跟孩子和好了。所以呢做父母最能了解，你虽然气他气得半死，但是他还是你的儿女，你还是爱他，你还是愿意原谅他，你还是愿意跟他和好。好，那所以呢神的爱对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犯错的时候，神惩罚我们，神管教我们，但是神那个怒气其实在跟他的恩典比起来只是瞬间，那个恩典还是一生之久。所以我的孩子在这一次的毕业典礼当中，我们订了房间哈，那我们两母子他结婚都3年了，所以我们好多时间不在一起。其实18岁他就独立了，就住在外面读大学。我们是他19岁的时候，吴牧师跟我就搬回新加坡去服侍，所以儿子就从18、19岁就一个人了，很独立哈。那很难得，尤其他结婚之后很难得有机会我们两母子就睡一个房间哈。那所以是订了两个床的，结果他来机场接我的时候，他跟我说：“妈妈，对不起，那个哈旅馆告诉我说有一个大婚礼，有一个印度人的家庭在那举行婚礼，整个旅馆包下来了，所以呢有两双人床的房间都给了他们，所以只剩下一个有大床的 king size 的床的房间给我们。妈妈你不介意吧？”我说：“没关系。”哎，我心里高兴得很哈，因为好难得可以跟儿子在一起哈。那所以呢我们那两天两个晚上在一起，星期二晚上星期天晚上，我们两母子在睡觉以前就很多话讲，就好像他小的时候他睡觉以前一定会说：“爸爸妈妈我要睡了，你们到我你们为我祷告哈。”他从小在家就这样，从小哈，任何无论是什么样的状况，他就是说：“爸爸妈妈我要睡了，好，你们来为我祷告。”所以孩子在家的时候，我们每天晚上都到床边为他祷告，一直到他上大学。那上了大学以后他放假回家了，就像这暑假回家了要睡觉也一样的哈，跑来我房间说：“爸爸妈妈我要睡了，你们来为我祷告。”我们想你这么大了哈，他说：“哎，我因为 不在家，所以呢回家就特别怀念爸爸妈妈到我床边为我祷告哈。所以我就祷告之前跟孩子是会讲很多话，所以那两天就跟他说了很多话。好，那所以呢真的就很感恩，非常的感恩，就是回想，他也回想他这七年的所经历的，读了这个博士学位所经历的哈。他说妈妈这七年当中我是可以名列美国最贫穷的人当中，因为他一年的收入就2万块以下，好，做一个研究生收入就这么少。那在这样状况下他结婚3年，好，所以你要知道他日子怎么过的哈。但是呢他就在这个状况下他还可以带太太去度假哦，他还能买钻戒哦，哈，可以跟太太求婚了，很小很小，一粒小米一样。我看了那个钻戒，我说，嗯，妈妈帮你出一点钱，你换一个大一点哈，没关系没关系，我的未婚妻就喜欢这一个哈，女朋友选的哈，啊，所以充满感恩呐，哈，这么贫穷的人哈，这终于读完了哈，终于读完博士学位了哈，培宏可能很有感受啊，你也度过了这样的日子哈，也结婚了哈，所以呢。这个神的恩典就数算不尽哈，所以我们两母子在晚上，然后等到他送我飞机了哈，啊，其实我一下那个机场哈，我就掉眼泪，因为有很多的回忆哈。他一个人在那边，那吴牧师又一天到晚就是教会为重，所以呢，常常是我一个人去看他，那我就买便宜机票去哈，那去看他，那跟他相处几天，然后就回来。他每一次在 Ohio Columbus 那个机场送我哈。他就是停车，我说你省钱吧，省那3块钱哈，你就把我放了就走了。他说不行，他每一次都一定要停车，停好车陪我在那儿等，等到我过了关，那我就什么都过了，鞋子也脱了哈，什么都检查完了，然后我就跟他挥挥手再见，叫他回去，我都会这样叫他回去哈，他不会回去，他一定站在那边，直到我都已经进了关了，在那个副控那边再回头，他还站在那里。他一定要清清楚楚看到妈妈平安上飞机他才走，那种依依不舍的眼神跟那个身影哈，我每一次他送我这样我就哭哈，所以我不敢跟他说，我那天跟他说，我说儿子我一下机场我就掉眼泪，因为呢我就想到你多次送我，然后我老是跟你说你以前这样送我的时候我都是掉眼泪的，你知道吗，就是很感动哈，一个儿子对你的爱哈，就那样子。那天也一样，我要上飞机要回来了，我已经过关了，坐在那又在油菜要准备吃东西，然后打电话来，妈妈我现在在停车场，我就要开车要走了，你都顺利吗，你还有什么需要吗，要不要我再回来或什么，有没有什么需要，我说都很顺利，非常的顺利哈，我是良民哈，所以是 pre-check 连鞋子没脱就过了，我说你回去吧。所以我的儿子是这样一个儿子，所以他那个毕业典礼之后一直跟我说，妈妈我很感谢你来，本来他说他不参加，他说啊，博士毕业典礼大家都去工作都离开了都不用来了，我说儿子你要参加毕业典礼，你要参加毕业典礼，你要做个结束，你这么辛苦的七年过去了结束，所以很感恩神的恩典，比起我们所受的管教和苦难还有灾祸疾病痛苦都是那么长的哈，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然后呢，第六节就有一个转折哦，第六节是一个新的段落哈。第六节说：“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这个就大卫他描写他自己哈。至于我自己顺利的时候，我就骄傲了，我以为我永不动摇了哈。然后呢，他做了什么事？他说耶和华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演的念我就惊惶。在大卫的江山稳固的时候，他国势强盛，附近的邻国他都打了胜仗，都来进贡，你说示巴女王都来送他那么高贵的木料，那时候他是非常非常强盛。但是呢，当他犯错的时候，神向他掩面。在大卫的一生中，什么时候最严重？他抢了人家的太太，而且杀了人家的丈夫，跟拔示巴通奸之后，他把人家的丈夫给杀了哈。所以呢，当那个时候，先知拿单来责备他，那时候他非常的惊惶恐惧， 好，所以这里说到，当神掩面，他就惊惶。在那个时候，他又再次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我向耶和华恳求，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这个好像一个小孩子在跟他的父亲讨价还价。他说：“我如果被我的敌人杀了，流血死亡，那就被人家埋葬了，然后丢在乱葬坑里下到坑里，对你有什么好处？那个益处就是说，你有什么好赚的？神啊，如果我遭遇这样的灾祸，对你有什么好处？你赚到什么？”所以好像一个蛮不讲理的小孩在跟孩子的小孩在跟父亲讨价还价一样我想你的孩子也有，你的教养孩子的经验也有这样子，是不是？我记得我们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小的时候大概三岁吧，我记得很清楚，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样子他犯错了，他犯了家规，该打一下或两下或三下都有家规的。好，所以他犯错，晚上的时候吴牧师就要处罚他了那处罚打孩子、骂孩子、处罚孩子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如果有空，我会跟大家分享，一共有七个步骤。不是说孩子错，你打他一巴掌、罚一罚就完了一共有七个步骤所以处罚一个孩子是花好多时间，管教一个孩子到这么大是花很多时间、很多心血。那一次呢，就该讲的讲了，该骂的骂了，然后要处罚了，就已经到了最后一关了，就是要打了他也知道我错了，我错在哪里他都知道，他能说出来三岁小孩，那要打了嘛，他手伸出来吴牧师就拿着戒尺，一个木的戒尺，要打他的手，要打三下。你知道那小孩说什么吗？他就说：“爸爸妈妈，我知道我错了泪眼汪汪，我知道我错了，请你们原谅我。”你想想看，你说你是爸爸妈妈，你心会不会软？吴牧师心很软他就心要软，我在旁边使眼色，不可以心软所以照打三下照打。可是你就想那小孩就是会这样子爸爸妈妈，我知道我错了，请你们原谅我很多父母这时候就不打了那这个诗人也是这样，他跟神，他很惨又生病，又有敌人攻击，然后身体又不好又四面受敌，他都快死掉了，都快要病死了他跟神说：“我如果下到坑中，我埋在那里有什么好处嘛？对你有什么好处？第二个，尘土岂能称谢你呢？我被葬在那个坟墓里我就是一堆白骨了然后我就化成那个尘土了。那尘土还能够再歌颂你吗？还能称赞你吗？还传说你的诚实吗？”你看那个诗人多么会祷告他跟神讨价还价，他说：“我若死在那边，还有谁来歌颂你？还有谁来称赞你？还有谁来赞美你呢？”如果你是父母，你是神，你会不会进来？会啊所以他就是这样祷告。可是这个祷告给我一个很大的学习。我是在诗篇读诗篇的时候，我学会祷告，我就发现说，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客气的神啊，我错了求你原谅我，求你赦免我，求你医治我。然后呢我找工作，神啊，请你给我一个工作我们都不敢多说什么。可是我读诗篇我是越读越大胆，我发现大卫跟神根本是没大没小，他敢这样跟神说话，他敢跟神这样的想尽办法来求神，所以我想那个关系是很亲密。你跟神讲话，我希望我们大家读了诗篇之后，这个暑假我们读了诗篇之后，你设法突破你跟神那个很客气的界限，你跟神大胆的说话。如果你从来没有这么做过，你试试看，你跟神大大的张口。我记得我读了诗篇之后，我当时我是师母，刚刚做师母才28岁，你想想看，主任牧师是我们的媒人，然后我也被主任牧师骂过，就坐在牧师的车上就把我骂过，你这个人怎么可以做传道人，你根本没有传道人胸襟，因为很熟嘛，我看他看着我长大的，所以他就骂我，那我到时候想怎么办呢？坐在牧师车上不能下车了，只好让他骂，一直骂一直骂，真的觉得很没面子，我怎么这么糟糕，一做师母就被他骂。那我想说没关系，我相信牧师是爱我的，他从小看我长大，我相信他是爱我，所以他骂我，师母就在旁边拉牧师不要这样子开车了，那我就让他骂，骂完我还是笑笑的，他等一下要吃饭， 那要是照我以前哈，多没面子啊，我一定会哭。我当时想说，主啊，你帮助我不要哭出来哈，因为等一下是人家订婚喜宴哈，不能哭哈。所以我就祷告，我说，嗯，神啊，你给我勇气哈，让我乖乖听人家骂，然后不要哭哈，最重要不要哭，因为我很爱哭的哈。啊，感谢主，我没哭了，没哭哈。那要下车要吃饭了哈，因为我还要装作若无其事哎，我还谢谢牧师指教哈。就谢谢他，然后我们就去吃饭了哈。终于牧师高兴了，他说：“你还有点不错啦，孩子教的不错了。”所以我很感恩哈，我就知道牧师不生气了。你还不错啦，孩子教的不错哈。好，那就这样去吃一餐饭。所以呢，我想哈，就那天我会这样想：“哎呀，主啊，怎么办嘛？这样一做师母就被人家骂了哈，骂得这么惨哈，那我以后还过怎么过下去啊？”他就祷告啊，我就读诗篇，我就读诗篇哈，就在神面前哭，在神面前把我心里面的不满说出来，在神面前就是让神来调整我。好，所以诗篇真的，你今天回去试试看，你最不如意的事，你最讨厌的人，你最放不下的事，你今天回家去，你就跟神大大声声的讲，不要客气哈，不要在神面前装你这个很不会生气的人，你不要装，你在神面前那个祷告不要装。好，你看大卫没有装哦，他没有装哦，他跟神讲话就这么直接哈、哦。所以我就把我心里的气都讲啊，讲了，祷告完了，啊、哦，好开心哈、哦。这样让我在人的面前哈、哦，我还是可以抬头挺胸，还是可以好好的开开心心的做师母哈、哦。所以这个祷告诗篇是非常非常大的，做一个基督徒的宝藏，在圣经里面，诗篇是个宝藏。如果你跟神跟谁过不去了，你到神面前来跟神讲，你到神来跟神讲，为什么我这么努力读书哈，我这个要找工作，我这个我的履历表我的 resume 看起来这么好，为什么这个公司就是不顾我，为什么理都不理我哈，你很生气，你去跟神祷告，你跟神祷告，把你心里的话讲出来。神啊，我觉得我是个不错的人，我是个很努力的人，为什么我到现在就找了工作？我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我也长得不错，我也很认真，我也很负责，为什么到现在我没有女朋友？为什么我的女朋友跑掉了，不要我了？这些话你就好好的这样真诚的跟神说，我相信你跟神的关系就会像大卫跟神的关系一样，越来越亲近。所以诗篇的宝贵在这里，你就学他祷告。你看大卫是怎么跟神祷告的，他还跟神讨价还价，然后呢，所以他在十一节他说，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当你这样跟神倾心吐意的祷告了之后呢，你的哀伤变成喜乐，哈，你本来是很忧郁的，你变成欢欢喜喜，可以高兴到要跳舞哈。所以十二节说，神这样子的恩待我们，他是我们的父，我们跟他有一个约的关系哈，我们可以永远的称谢他。我们这里来看一看哈，我们一生当中，其实我们中国人要感恩是很会感恩的民族哦。哈，你看哦，我们说饮水思源，还有呢一饭之恩每放不忘，滴水之恩涌泉以报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就教我哈，那妈妈没有读什么书哈，那她就跟我说，人家请你吃过饭，你一定要谢哈，还有呢，人家给你一堆水的恩典，给你一滴水喝哈，你一辈子要涌泉相报，当你能够回报的时候要回报哈，所以我们中国人是很会感恩的，很会感恩的哈，还有要知恩不报图报哈，那如果有恩不报那是什么啊？有仇不报非君子，那有恩不报呢？我们中国人是很重视谢恩的哈，所以呢，很容易对我们来说要向神谢恩是很容易的。所以第一节我们再回想一下哈，第一节提拔从基尼念一样把我们提上来哈，这是神的拯救，然后病得医治，几乎要死被拯救，我们也感恩。那感恩之前要知道要知恩哈。就是我们是神的圣民呐、啊，我们经过神、经历过神的人就是圣民了。好，虽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完全，但是在神眼中，我们跟他有了特殊的关系了，我们认识了他哈。 然后呢，神的怒气是什么呢？怒气就是我们犯错的时候，神对我们所发的气还有管教。所以那个怒气不是为了要毁灭我们，而是为了教育。这是给我们教养小孩的时候很大的帮助。我们处罚孩子不是要把他打死，是为了要教他，是为了要教他 要他好。所以呢，当对方有悔改的意思了，我们就消气了。神也是一样，当我们悔改，他转眼之间他就赐恩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有了这个恩典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恩典使我们能够知道我是神所爱的。我的弟弟在43岁的时候就病死了，2019年2月3号过世，然后他的孩子才只有10多岁。那有一年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大姑姑，我生日快到了，结果我生日前一天我就梦见我爸爸，梦见我弟弟哈。他就跟我说，大姑姑，我相信爸爸还是爱我的。我说是的，你爸爸很爱你。是的，你爸爸很爱你。所以人都需要爱哈，人需要爱，你要记住神的恩典，记住神爱你哈。虽然被管教过，虽然是有一些的不愉快，但是你要相信神爱你，相信你周围的人是爱你的，相信你父母是爱你，相信你的上司，相信你的伴侣，你的配偶，你的朋友是爱你的哈。所以呢，当我们凡事平顺的时候，不要骄傲哈，不要忘记了，忘恩负义了哈。所以在这边呢，这首诗给我们看到是一个盟约的关系。神为什么要爱我们？神为什么要在我们病得要死的时候医治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子女啊，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是他的百姓，所以有这个盟约的关系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约的关系呢，就使我们即使下一次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相信，我过去既然蒙恩啊，我过去既然蒙恩，我现在虽然很困难，我相信神还会再像过去一样。约是什么？约是不能够失约的，比如说婚约哈，或者你工作的契约哈，你跟人家买了房子，你不能说我签了约之后我又反悔，反悔你要付代价的哈。或者你签了婚约以后哈，你跟人家订了婚，你要解除婚约，你也要付代价的哦哈。所以呢，约就是说不能破坏的，约是不能破坏的哈。所以呢，当你曾经经历过神的恩典，你知道神跟你有这个约的关系，圣约的关系，你是他的圣民，他是神。那么将来下一次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很严重的疾病，很严重的难关的时候，你会根据过去的，你相信神这一次还是不改变，他还是会守约，他还会向我施慈爱，我还是可以有信心过下去哈。所以呢，因为这样的恩典，到12节这个诗人说，我永远感谢神哈，我永远感谢神。好，我们来看一看有一首诗歌哈，就根据诗篇第30篇写的，就是恩典，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有很多感恩的歌哦，在我们的诗歌里面有很多感恩的诗歌哈。那今天就是请跟大家一起来唱一唱哈，这一首很短的一个根据诗篇30篇的一节，就一节哈，就是神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这个歌词来写的。好，那我们在唱这个诗歌之前，把这首诗做一个总结哈。我们的讲义上这里哈，最后这一页这里说到，有本诗中我们体会感恩有三个度量哈，感恩有三个度量。第一个，这是个人经历的神的恩典，所以他写的一个个人感恩诗。但是呢，当你有感恩的向神感恩的事呢，你很自然而然也会向别人做见证，也会邀请别人一起来谢恩。就好像我儿子他毕业典礼的时候，他很感恩哈，那他向我感恩，他向神感恩也向我感恩，然后他也去跟他同学们团契的契友们一起吃饭，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哈。所以当你蒙了神的恩典，不要藏在那里，向人分享哈。第二个，感恩有它的深度，不是因为我们病得医治，不是因为我们得意了，因为我们找到工作，我们结了婚了，所以我们感谢神，那个都是使我们感恩的一个表象。
更深的是你要因为这样的恩典而来认识神的属性，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哈，那你的感恩就很有深度了。有时候你会发现人来到神面前，他只想成功，他只想病得医治，他只想婚姻家庭顺利，然后如果他不是真的认识神，他虽然病得医治，他也就拜拜就走了，有没有？我们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对不对？好，我记得我曾经就是带领一个有病的学生，然后关心他，带领他，我教书的时候，然后呢等他的病好了之后，他完全忘记了，他完全忘记说是有人为他祷告，然后是真的神医治了他，他完全忘记了哈。他就其实那个失去更大，因为他既然经历过神的恩典，他却没有紧紧抓住神，他只求他要的，当他要的他拿到了之后，他就跟神再见了，他就不再来了，不再来教会，也不再去经历神，我也不知道他最后有没有机会再重新回到神面前哈。所以当我们蒙受了神的恩典之后，要去想深一层，想神为什么存留我的生命，想神要我做什么。好，还有呢，感恩是一个加速度，它本来是个人感恩，然后它就是祷告，然后谢恩，但是呢到十一节十二节你会发现它是永远称谢神，它好像经历神的恩典啊，跟人家分享之后，他就更深的感受到那个恩典，然后更多人一起来赞美神哈。然后呢，他那个感恩就是像那个开快车一样哈，那就是从那个启动，然后就哇，就一直奔向永远没有停止的感恩哈。那如果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能够活在这样的永远的感恩当中，那你的灵命，你跟神的关系，你跟自己的关系，你跟人的关系，都会处在一个属灵的高原。所以感恩诗这么样的宝贵，就是它仍让我们在没有信心的时候仍然有盼望，知道神会守约施慈爱，在我们顺利成功的时候，那个感恩是加倍的感恩，是跟很多人分享，然后是加速的感恩哈。所以呢，盼望我们借着这个诗篇三十篇再一次再去回想神的恩典，然后再想你是不是有一些事情蒙了恩还没向神谢恩呢，那要去向神感恩哦。好，如果蒙了恩还没有谢恩的，今天要记得去跟人分享，去感恩哈。那我们来唱这首诗歌。